我们上次讲到那个进化论的历史啊，我们讲到其实这三个人很重要。那我上次讲错了，伊拉斯谟·达尔文是达尔文的祖父啊，祖父啊，是他爷爷啊，非常有名的医生和科学家啊，也是对孙子达尔文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好，我们来看看达尔文。上次我们说到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话，他所引以为豪的是，他最重要的是这个第三个啊，这个第三个是他的 motivation 和他的关键啊，也是最被大家觉得他突破了以前的人的理论啊，他所提出来的最大的价值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他的想要推出的动力啊，就是他想要给自然生物的产生提供一个没有神的推动力啊，推动力啊，就是他认为自然选择这个力量大到可以产生，不仅仅可以让生物非常的繁多，而且可以让生物从没有变成有啊。所以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最早的提出物种起源的这个笔记啊，笔记。你看他最上面这些，他写什么？如果眼睛好，你就能看到。他说：“I think，I think，你看到没有？他在这里写的整个这棵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生物从简单到繁多的一棵树啊。这个是他的 idea，他最早的那个笔记。这个 idea 是他先有这个 idea，然后他再去全世界各地去找证据啊，去找证据。这个 idea 呢，现在用我们画的更好的方式画成这样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吧？大陆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现在所有对科学执迷的，这个是写在所有生物课本里面的啊。好，那上回地球你没问到他发表物种起源呢，他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什么东西？是有的啊，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他在从小的时候，他就喜欢研究这个。从小的时候，他就喜欢研究自然科学。他很受他的祖父影响，祖父写了一本书叫《动物法则》，Zoonomia 啊，《动物法则》。还有他很受另一个自然地质学家叫查尔斯莱尔的影响。查尔斯莱尔写了一本叫《地质学原理》，地质学原理对他的思想影响非常巨大。地质学原理从基本上来说，他提出一个思想啊。就我们怎么知道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你看看他的方法论呢？我们怎么知道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观察现在，我们看现在的事情是怎么慢慢一年一个月经年累月发生的？我们就认为，我们把这个现在的这个速度和这个成因，我们把它无限推广到以前啊，那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假设，就是什么？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事情都是像我们今天一样的，整个历史都像我们今天一样啊。我们后面会讲啊，这个方法论，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思想，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因为圣经彼得后书清楚的说过，很多的人呢，他说主耶稣还没有来，他们就认为什么？日子跟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观念啊。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就认为往以前推，我们会看看这个想法荒谬之处在哪里啊。我们慢慢一会儿会去想。那他深受这两个人的影响呢？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好学的人啊，他差点就要上剑桥的神学院，他要去做牧师的啊。他为什么当时要做牧师呢？他觉得做牧师可以有很多时间，他可以到处去做这些生物的调查研究啊。还好他没有做牧师。1831年啊，一个偶然的经历，小猎犬号是英国皇家海军资助的一艘船，它可以环球航行。今天我们没有多少人，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有多少人有这个奢侈，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环球航行啊。那达尔文受到了资助，他可以上这艘船，从英国普利茅斯港一开始啊，他就到了南美。是吧？他到这里，然后到了绕过合恩角，到这个，这是 格拉帕多斯群岛，但整个来到澳洲悉尼，你看，最后回到英国啊，他走了一个全5年啊，这一趟海上航程是5年，这是一艘考察船哦，所以有足够的时间给他在海上旅航行，所以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叫《Voyage of the Beagle》啊，就是这个小猎犬号航行记啊。他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其中有一个他提到了很多他的发现哦，在这些很多的生态系统环境里面，其中有一个地方，它叫加拉帕戈斯群岛。他看到啊，这个群岛上有好几个岛，它们各自之间呢，好像是超过了这些鸟能够飞的范围。他就去观察这些每个岛上的鸟，他发现同一种的鸟，它的嘴会有不同的大小，它的嘴会有不同的大小哦。他看到了这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同样的鸟，但是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它们生活，然后它们的后代就会发现有微观的变化，是吧？嘴就是其中一个啊。好，他提出了他观察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他观察到这个现象不是假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提到论互利进化论，我们就告诉他，你们都是那个假的学说啊。他观察到了一个什么现象？生物的微观变化，这个在英文里面，这个是大英百科全书啊，百科全书上面说的 biological evolution 啊，不要看到 evolution 这个词，我们就洪水猛兽，我们不用担心啊。evolutionary biology process 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叫 EBP。简单的来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微观变化，就是什么意思啊？你儿子跟你长得有点不一样，你孙子跟你儿子又有点不一样。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遗传。而遗传为什么呢？有一些孩子他会有父母的某一方面的基因的表现，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又不会表现出来。他虽然携带了这个基因，但是往后代去找的时候，什么？到了他的孙子，到了他那个，这叫生物在代际之间啊，会有遗传特征出现变化啊。那这个叫自然的遗传，那还有一种叫突变，突变就是确实发生了这个偶然的变化啊，那让我父亲跟我孩子之间有一些偶然的变化，哦，这些叫做微观变化啊，我们把它叫微观变化，这两种都有啊，一种是由父母遗传给孩子的，一种是确实发生了一些偶然的突变啊，但是使到父母和孩子之间他的生物遗传特征发生了很微小的变化，我们把这个叫做微观变化啊。好，如果我们把这种微观变化叫 evolution 的话，好，你再看这个啊，the theory of evolution，theory of evolution 啊，达尔文提出来的时候它叫 TE 啊，今天它变成了 GTE，GTE 什么意思啊？Grand theory of evolution 啊，而且他说什么？Grand theory of everything。这个理论成为了所有东西的解释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呢？它推广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看到了微观的进化，但是我要提出的理论却是什么？宏观进化。宏观进化就是认为世界上所有生物都一定来自于共同的祖先单细胞生物，而单细胞生物一定是从无机物自然界而来的啊，他认为这个叫做 grand theory of evolution，grand theory of evolution。那我们在看进化论之前，我们先厘清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家有了啊。好，那我们带着这两个不同概念再去看，你来分辨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啊？第一种，大家知道狗是怎么来的吗？狗其实就是狼啊。弟兄姐妹啊，你这个并不违反我们的圣经啊。狗就是狼，在我们早先的时候，很早的时候，有一些狗，有些狼特别能够跟人 friendly 去交往，它和人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啊。那不是所有的狼啊，有一些狼它特别能够跟人交往，它被人驯化了啊，就像马，就像我们今天的家禽一样。但你发现狗跟狼的区别大不大？哇，你看到狼现在跟现在一地在野外看到狼，你今天看到世界上的狗千奇百怪，是不是？ 各种各样都有啊。其实他们是同源的，他们根本就是一家人。那为什么狗会产生那么多的微观变化？还有两种原因啊。第一是它跟人相处之后啊，很多人特意的去培养狗，什么意思啊？它就叫做基因的筛选啊。我看到这种狗很特别，突然间我看到有一只沙皮狗啊，那我就要特别去留住它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要特别去找那些同样的沙皮狗去一起去交配，让这些后代啊，那这个其实它不叫自然选择，它叫什么？它叫人的选择是吧？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喜好，很多的人去干预这个过程，所以狗就形成了千奇百怪。当然也有狗本身跟人相处之后，它的环境很多东西变化啊，它产生了突变或者有一些微观变化。但怎么来说，狗和狼这种是我们基督徒同样承认的，这就是一种 EBP，对不对？微观变化啊。还有就是达尔文看见了这个现象，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各种鸟的种类，这些鸟，它可能本身，它就携带了很丰富的基因。所以，当某一些群岛上的鸟类，它发现它的食物很少啊，它必须要用嘴去钻那个非常硬的果子的时候，那它中间有一些携带了这个基因的鸟类，它会更容易存活下来。所以，它们逐渐的就成为了这个岛上的主流了。啊，对不对？这个是自然选择说得通的啊。自然选择说得通的，你把这些鸟，它本身就有不同的基因的携带和表现的丰富性，所以你把它放到什么环境，这个环境会对它后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种群产生影响。啊，大家知道啊，大家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西红柿能长多大吗？大家不知道啊，知道在哪里长出来的？在日本啊。日本长出一个30多公斤的西红柿啊，30多公斤的西红柿啊，西红柿可以长那么大，它是不是基因发生了突变？它是这个培育人员非常专注的、非常用心的、非常去优化的，告诉他这个西红柿本身就有潜力能够长那么大，基因是有丰富的潜力的啊。它就算它没有产生突变，它本身它所携带的信息就已经超过我们现在科学家以为的那种程度啊！这个做基因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来告诉我们啊，你们可以来提供更丰富的信息。第三个啊，这个是我们3年前经历的 COVID 病毒啊，COVID 病毒是一种 RNA 病毒，COVID 病毒在短短的半年之内经历了多少代？3年之内，它经过了多少的亚种？它的变化，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和我们的防疫措施，和我们的各种东西，和我们它传播的地方，是不是有影响？有影响，我们完全同意，这就是自然选择，对不对？我们完全同意，因为 RNA 是一个突变变化特别频繁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在短时间来看到这种东西的效果。我们完全承认这个，就是一种微观的变化，所以基督徒不要谈到这个进化论上面说的这些现象，就认为他们全部都是假的啊。他们在阐述的这个东西就是微观变化，就是微观变化，是我们今天都能观察到的，是吧？狗的时间在1万多年，在几千年人类历史上我们能观察到，是吧？这个雀鸟它在那个小岛上，我们人类有生之年，这个就更快了，是吧？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是属于哪一种啊？进化论最常见啊，这个实验，米勒实验，他们说从一个烧杯里面模拟人类早期的所有的大气的元素啊，然后他通过电机，通过很精细的调整，重复了好多次，他终于发现里面有一些氨基酸出来了啊，有一些氨基酸出来了啊，那这种是什么？这种是微观变化还是宏观进化的理论？大家说，这种应该是什么？宏观进化的领域哦，他在想做宏观进化的事情，从无到有，对不对？他想再做无到有。微观变化是什么？ 微观变化是先已经有了，它发生变化。宏观进化是什么？从无到有，大家知道这个区别啊。第二个，进化论最自豪的就是他认为他找到了爬行动物恐龙跟鸟类的亲缘关系，他认为鸟类是从恐龙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微观变化还是宏观进化？宏观进化啊。第三个，我们最清楚的就是我们自己啊。他认为人是从古猿一步一步的变化来的啊。那我今天给那个小孩儿，那边会给他们分享这些古猿的这些很多的化石的证据啊。那我们今天这里没有时间讲啊，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推荐大家看那个视频。这些都认为微观变化可以大到一个程度是吧？大到可以主导把一类动物变成什么？另一类就是从没有的生物变成有的生物，从无到有啊，他认为这个叫宏观进化。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其实达尔文他观察到了微观变化，对不对？好，没问题。他的理论可以解释微观变化，可以解释哦，可以解释一部分哦，相当一部分我们现今天能够，我们人类的时间尺度有能力看得到的这些事情啊。确实，他在解释哦，所以现在生物学家的的确确在使用进化论哦，他也解释了一部分，但是他解释的东西都局限在什么？我们今天能够观测到的微观变化的范围，所以我们不要去妖魔化进化论哦，我们要知道它的适用范围，但是我们要提出来的达尔文和他后来很多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他是提出微观变化的进化论呢？那我们就有点 too naive, too simple 了啊。达尔文提出微观变化的目的是，他要用微观变化推广到宏观进化啊。他想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地球上一切生物来的起源的原因，而这个目的是为了要刻意排除神创造的原因呢。我后面会给大家讲。但我们先来看看达尔文这种推广是不是合理啊？我们来看两种证据对他的质疑啊，因为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都在质疑这个进化论，我们看到无数的书了啊。我今天看这两种方面呢，其实是我总结了，觉得是我认为比较坚实的基础啊，是我们没有办法绕过去的。第一种是化石的挑战啊，化石的挑战。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呢，这是他自己的原话说。根据自然选择理论，他提出的理论要去解释所有生物的起源啊，他认为一定会有很多个中间的过渡的，有些变了，但是又没变到位啊，有些出现了一点点啊，但是又废掉了啊，那么肯定有大量中间的过渡形式。那然后他就问这个问题了，他当时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生物学家发掘出化石了啊，当然很少啊，他当时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每种地层都充满这样的过渡化石呢？他想象当中，因为到处都能挖到才对。应该你挖到的化石应该，从很多中间状态都有啊，而不是一种分散的。这里这个年代一点，那个年代一点，这种动物一点，那种动物一点，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就觉得很奇怪。这是进化论的一个科学困境啊。他这科学困境在1920世纪初的时候啊，遭遇到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这个寒武纪的生物大爆炸啊。寒武纪生物大爆炸是在20世纪初，在世界各地啊，你看到这个地图上的很多的红点，而其中有两个黄点是最被关注的啊。这个全世界各地啊，尤其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加拿大的伯吉斯页岩啊，第二个在中国的长江啊，他们在1911年和1912年这相邻的2年，先后发现了很多古生物的化石啊。后来经过鉴定，他们这两个地方隔了这么远的地方，他们发现的化石，今天的考古生物学认为是同一个时代的。他们都把这个时代叫做寒武纪啊，寒武纪的时代。长江呢是在中国昆明东南啊，大概30公里还是60公里的一个小地方，叫玉溪啊。玉溪下面的澄江市啊，它这里有个叫帽尖山啊，帽尖山。那这里发现的化石，在1911年，法国人在那边发现了以后呢， 一直到了1984年哦，中国的科学家大规模的在那里发掘，就一下子把20个生物门类的化石都发现了啊，那成为了今天中国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啊。那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地方花了6个亿的人民币啊，在今天大家如果去云南可以去看看这个啊，在玉溪市的澄江市啊，建了这么辉煌的一个澄江地质年代化石博物馆啊，6个亿的人民币。而对这幅图呢，也因为寒武纪生物的爆炸，这幅想象图也登上了1995年的那个《时代》杂志的封面。那这个爆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科学家他们在很短的一个地质的年代里面，如果我们把科学家认为，我们人类历史，地球历史到现在认为是一天的话啊，那么在几秒钟之内啊，在这个概念啊，在几秒钟之内，他发现，在考古的地质地层里面，发现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门类的生物。在澄江这个地方尤其丰富啊，在中国澄江这个地方，他发现了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在之前寒武纪之前，只有一些很原始的生物啊。就是像一些海绵呐、一些单细胞啊、一些藻类啊，但是突然之间就在这几秒钟之内发现了虾啊，这个虾不是简单的虾，这个虾是跟人一样高的，甚至比人还要高一点的，它叫鳍虾啊，这个虾是这么大的一个虾啊，这么大的虾，你知道它要养活这么大的虾，它得吃多少东西？你就意味着它还有一个食物链的存在啊，一个食物链的存在，而这个虾有非常复杂的眼睛。这只眼睛这么大啊！这个眼睛这么大啊！这个是压扁了的皮下的化石哦，在寒武纪发现的。寒武纪又发现了什么？这个更不得了了。大家知道动物门类的概念啊，动物门类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在大结构上很相近的很多动物，比如说所有的昆虫和你们这些虾蟹。都叫什么节肢动物啊？节肢动物们呢、啊？因为它的身体都是一节一节的，都是一节一节的，它都有壳的。节肢动物们啊，所以这个大的门类，而人类呢，其实我们生物学家把我们归成什么？脊椎动物啊。其实我们跟鱼啊、跟马呀、啊、跟所有的这些鸟啊，都是有一个脊椎的。这个是什么？中枢神经所在地哦，这是大脑发达的象征啊。在寒武纪竟然发现了鱼类啊，鱼类他们叫云南鱼，云南它也叫虫，后来现在叫云南鱼，叫海口鱼啊。1999年的那个他们登上了《自然》杂志里面，轰动了全世界啊。寒武纪发现了脊椎动物，寒武纪发现脊椎动物就意味着什么？全世界现在生物的门类一共有多少种？35种。我们现在的动物门类有35种，在化石当中能找到的动物门类有27种。全世界现在的化石啊，在寒武纪这几秒钟，相当于整个人类地球地质年代的几秒钟之内，他发现了有20种生物门类。这20种生物门类遍及了海绵，就是最普通、最简单的腔肠，就是我们那些什么海蜇啊，或者海葵啊，腔肠、剑形、鳃翼、动吻、叶足、腕足，加上什么节肢、脊椎，节肢动物很有名哦。寒武纪发现节肢动物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叶虫啊，三叶虫啊，全世界到处都有三叶虫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哦，对不起，不是这个啊，这是甲壳动物啊。好。纵观全世界的化石哦，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之内，他们突然间发现了有这么多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动物门类出现啊。而在之前呢，寒武纪之前，他没有发现他相似的祖先，没有办法找到他们的源头在哪里。所以他们惊讶地呼喊："Where do they come from？" 他们从哪里来的啊？后来他们继续找啊，这个非常沉迷于进化论的人，他们不死心了，他们到处找啊，他们找出了一个在寒武纪之前的一个叫埃迪卡拉 这个年代啊，因为他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一个生物群，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命名为埃迪卡拉生物群化石，就在寒武纪之前一点点啊。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他们认为是寒武纪这么丰富的，从看到没有，从虾到甲节肢都就知道到三叶虫，再到鱼类这么丰富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是他。很可能的祖先啊，这就是今天那个古生物学提到的啊。他们在埃迪卡拉发现了什么呢？他们发现了海绵啊，海绵的化石。今天我们还会见到海绵啊。他们发现了软体动物的化石，很原始的软体动物。软体动物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吃的鲍鱼啊，带壳的东西啊，贝壳类啊。他们还发现了动物的痕迹。什么叫动物痕迹化石？就这个化石不是动物。比如说是动物的脚印，爬过的地方，动物拉的粪便，是吧？这些几种我们叫动物痕迹化石，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动物爬过的痕迹啊，动物爬过的痕迹，所以他们找到的是这些。还有呢，他们找到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们把它叫虫啊，狄更蕈水母、斯普利格蠕虫和茶氨虫这三种在埃迪卡拉。其实它们有多大呢？一个硬币都不到啊。一个硬币都不到，连《自然》杂志都说很难建立这些化石跟这么复杂动物门类的关系啊，甚至《自然》杂志说它们甚至都称不上是动物。这种这三种虫是埃迪卡拉特有的啊，其他地方找不到，所以他们非常关注这种虫啊。但是《自然》杂志说它们甚至都称不上是动物。能不能够说这种虫是动物，现在都很大的争论。那我们能够说这些化石发现可以是寒武纪生物突然出现的祖先吗？这是存疑的啊。英国的自然博物馆他说到这句话啊，寒武纪的大爆炸是一个无法想象的生物多样性突然发生的，在地球早期啊。地球上出现那么多的生物，竟然是在如此快的时间内，这是让他们无法想象的。而且这种证据从西班牙、摩洛哥、塞尔维亚、中国一直到澳洲，全世界。我们来比较一下啊，那达尔文在他提出物种起源的时候，他想象。地球的生物的历史是这个样子，简单，然后复杂一点，因为它是它的祖先嘛，它比它早啊，它复杂一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复杂一点啊，那在这个事实上，地球上它的生物的种类的出现应该是这样子，很慢的，随着时间它一点点越来越多，是吧？你看它这个时间轴是吧，就知道了啊，对吧？在这个看时间轴，那但是化石给你的图像是什么？化石给你带来的图像是什么？这个如果把这个叫做进化树的话啊，化石给你的图像就是一棵草。很早的时候是一些很原始的那地方，然后蹦的一下，全都有了。如果你看上面这个图的话，你就更明白了。突然之间，然后你现在观察到的是什么？是这里。你现在观察到的是这里，它慢慢这些东西已经有了之后，它慢慢发生了变化啊。这个是化石给你描绘的一个图画。如果你是真诚的、没有偏见的去看待的话，你看到的是这个。达尔文他自己说啊，如果某种物种群体突然出现在特定地层中的这种突兀的现象。现在在他的那个年代，寒武纪的化石还没有被大量发现啊，但是他说已经有多位古生物学家用这个来对物种进化信仰提出致命的反对意见啊。他说，如果大量物种确实是同时出现的、突然出现的，那么这一事实将对进化论造成致命的打击，致命的打击啊！他自己写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面。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啊，我们来做个比喻好了。这是一个树林当中的空地啊，这是一块无主的野地，很多很多的年， 它一直是这种状态，是吧？长了几棵树，不毛之地，一茬茬的草在这长，动物可能偶尔来过。突然之间，在几天之内，来了很多机器，来了很多木材，砰的一下，同一块地方，这是同一个地方，建起一幢房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接下来，在这个房子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我们人就去研究这座房子。我们人去研究这座房子，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房子慢慢变化，对不对？慢慢变旧，慢慢有一点裂缝，慢慢有点地方漏水，慢慢有点地方要修。但是这些和这个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弟兄姐妹，大胆的说出来，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有一个别的人进来了，这就是进化论的困境之一哦。他看到了这些，我们看到了那个群岛上的鸟类怎么变化，是不是？我们看到了病毒怎么变化，我们看到了狼怎么变成狗，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些自然选择的事情，我们看到的都是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动物有了之后，这所房子有了之后，它慢慢变老的过程，或者在这个世界上，它在不同的环境下，因为它原来的基因元素、
同意的。
能力，还有它的这个世界上的环境，是不是？它放在里面以后，它慢慢变化的过程。但是我怎么能够把这里看到的现象，我去解释这个窗口呢？因为这个窗口根本不受你的控制，而你为什么想用这个地方的东西来解释这儿呢？因为你一开始就要这么做嘛，你一开始就不愿意承认这个嘛，你一开始就认为自然之外没有任何的原因嘛，所以进化论它描述了生物出现之后的 survival，我们开玩笑叫 survival，它描述了 survival，但是它跟生物的 arrival 没有关系，它跟生物是怎么来的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完全不用排斥它，因为它是一个研究生物 survival 的过程。所以那个跑得快的人他得救了，这是一个现在的图景，但是你不能够用这个图景来描述这个图景。所以他试图把自己推广到生物的 arrival 问题。他超越了他的边界，他超过了他自己研究的范围，他就不能够称为科学。如果他认为自己没有局限的话，他首先就违反了自己的信念啊。还有一个问题，神创论，如果真的有神在创造的话，你觉得他会给人类留下足够的证据吗？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你父母可能是做警察的啊。你看到一个犯罪现场，你知道如果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做完案以后，他有动了一个大的东西哦，把所有的痕迹全部给你擦掉。你觉得你后来进来的人，你有本事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查清楚吗？这种叫灾变理论呢？灾变理论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历史发现过程中，我们最早的那个信念是要被挑战的。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一切历史上也是这样的，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一天，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慢慢老去啊，这个人类在气候变化啊，慢慢一点一点。其实历史上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完全不在现场，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世界上发生过一次巨大的洪水，或者世界上发生过一次巨大的彗星撞地球所产生的灾变，你知道它会掩盖多少化石的证据吗？当我们很有信心的认为啊，我们能够凭我们自己去还原我们这个世界它之前的历史的话，那我们知道啊，如果上帝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超自然的痕迹，人根本无法考证。你用上你一辈子，你都找不出来。是吧？因为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事情，我们已经跟它不是一个时代了。我们人必须接受这种有限，我们人必须接受这种，我们必须用信心来呈现的这个世界的起源，我们人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发现的。 我们承认吗？我们不承认啊！自然主义他一开始就说我们能够去发现，他们认为什么？没有神。我不能给你讲，神给我们足够的证据啊，但是神给你再多证据，你也要知道神迹，它是超越你的理性的。神迹之所以神迹，就跟你今天发生的每一天的自然事情不一样嘛。有一个外来的人，他把机械弄搬进来了，他要去盖房子。你看的这一个地方，每一天的这个树木在那长，跟这个外来的人所干的事情有什么关系？这就是神迹，神迹你只有当事人你才知道，你过了以后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发生了神迹？而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承认有神迹的存在的话，可能性的话，你就在无边的完全没有希望的大海里面，你想要去找它发生的原因。
东西变成说，哦，是神迹，是神创造的。我没有办法解释东西，你就把它简单的归到那边，是一个很不负责任、很懒惰的方式。
我反过来问他，你承不承认人有些东西是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你生活在这个环境下，你怎么能够你自己发现这个环境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有一位神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知道啊。他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约伯说，他行其事无法涉水，他就是没办法让你知道。人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谦卑下来的话，那我想他是很自大的，认为我可以去跟上帝同等。今天很多的科学家其实他们也明白这个局限，也明白这个局限。上帝把宇宙放在你天顶上，让你每一天看到那个你就绝望了。别说去宇宙了，去个旁边我们另一个恒星哦，我们这辈子我们人类可能都做不到啊。这个宇宙大到一个可怕的程度，你不觉得很绝望吗？你天天看着那个环境的话，人类就是要在这个里边去明白一件事情：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承认放在你面前的这个？你怎么能够什么时候你都能这个去看它背后的那位创造者呢？如果你永远在拒绝它，永远在回避它的话，你看到你自己的逻辑困境是什么？还有，你刚才说是有证据之外，还有一个衡量证据的标准。我们没有提到那个标准，我们凭什么说进化论的人可以用他们有客观的标准？他说基督徒没有客观的标准，那我们来看看进化论它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标准更荒诞啊！如果说他说基督徒以神相信神的真理、神的启示是我们的标准，那我们看进化论它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它评价标准是他认为他有理性，对不对？他是真正在做科学。好。那他相信呢，生物乃至宇宙万物不需要创造主，自然发生是吧？我们人类里面的之所以能够去做理性的判断，是因为我们发生了一些细胞级的神经的交换啊，然后我们有一些化学反应在里面，我们有些原子震动啊，那我们产生了我们的理性和意识，我们可以去做科学研究了，我们可以来探讨真理了。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困境，我想说它是一种自然主义困境。为什么我们把它叫自然主义困境呢？大家来看看这个就明白了。自然主义困境其实是从古希腊自然主义来的啊。我们看到进化论最早的那个鼻祖就是来源于古希腊，对不对？自然主义的假设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看到了，就算有没有证据是一回事，还有我们怎么有没有能力去解释这些证据呢？我们解释证据是来源于我们的理性和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理性，对不对？我们理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哦，先不要说神给我们的啊，自然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没有神，对不对？一切都是从这个里面来，你看到的是这里面的，你去判断这里面的思想也是这里面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的理性也是自然，是自然的某些化学、某些能量给你提供了这种力量让你可以去思想，你为什么在这儿？自然主义啊，是希腊人的一个亘古到现在的观念，是我们这节课很重点会去讲的 它后面产生了两个巨大的分支，一个是无神论的自然主义，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的泛神论的自然主义啊。所以自然主义其实它的根源都是认为一切的自然可以解释它里面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思想。所以自然的力量就可以解释所有存在的事物了，它自己就可以运行了，不需要外面任何的因素，自然界就可以这样天天运行啊。这是他们的假设，假设。但是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指向宇宙是有开始的，宇宙不是永恒的，自然真的可以自己创造自己吗？如果自然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话，它是违背理性的。我们来看它为什么违背理性。认为自然可以完全创造自己啊，这个是 C.S. Lewis 所说啊。我看看啊，看到自然去可以创造自己的，就好像这个人坐在这个树干上啊，然后他在锯。承受他身体重量的这只枝条的这棵树枝，他在做锯他的事情啊。那自然主义要做的事情就是做这件事情。他说，Nagel 这个哲学家他是个无神论者。他说，如果我们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如果你是自然主义，拜托你来点彻底一点的，你不要做个半吊子的自然主义啊，千万不要。到一定程度就停下来了。他说什么？如果我们彻底的相信自然主义的话，我们还能继续相信理性吗？我们还能把理性当做是认识世界的一些我们未知的知识的这种动力来源吗？我们认为它能够探求真理吗？恰恰相反，从它本身的角度来讲，我相信如果是把人看作进化来的，恰恰违背了这种对理性的信心。为什么？普兰丁格另外一个，这是在他的一本书叫做《Dawkins Confusion》啊，他在给这个人写的《The God Illusion》这本书里面，他说，假如真的有毫无导引的进化过程，随机的，而产生了我们的人，而这个人竟然会思想，还会想他是怎么来的。他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过程，我们就好像生活在梦中的世界。自以为自己真的认识自己的这个世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是进化来的，你凭什么相信你进化来的这个脑子对这个世界的想法是真的呢？也许这时候那些原子，它就这么碰出来的。它为什么碰真的跟假的？它都一样啊，对它来说有什么区别啊？那为什么你会认为这个东西合乎逻辑，那个东西不合乎逻辑呢？C.S. Lewis 啊，他讲的更加彻底。他说，如果意识，人为什么会有意识啊？我们有一天，我们讲到人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啊。人为什么会有意识？意识就是，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了，是因为你要把它举起来。同时，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有办法在你这个腋下有个找到一个穴位电击你，最简单的就是我们那个膝跳反射是吧？捶一下你就跳起来了，你主动把你的脚翘起来，跟你砸一下你的这个地方，把它跳起来，区别是什么？区别是什么？我要把我的脚跳起来，因为我恨他，我要踢他。
是。
那个人砸我这个穴位，我弹起来了，踢到他，这个区别是什么？不需要有人砸我这里啊，我可以选择踢或者不踢啊，我可以选择任何动作呀，这就是意识啊，而是甚至我知道我有意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人知道他自己有意识啊，你们没有深入到那种哲学领域里面啊，你们没有发现那些里面的。那种深邃和丰富，C.S. Lewis 说，如果人的意识就是建立在这个物质的大脑上，没有其他了，而大脑建立在生化反应上，生化反应建立在无意义的原子振动之上，我无法理解 这样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人类思想，和偶尔吹过树梢的风声相比，有什么更重要的价值？它就是自然界吹过的一阵风嘛。人的思想凭什么说你能够发现真理呢？人的思想凭什么说我有思想我是高贵的呢？你跟一阵风吹过有什么区别吗？你跟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这种自然的运动有什么区别吗？而你相信你自己是真理的探寻者，这不很可笑吗？所以你是自然主义，你是进化论的人，就拜托你进化论到底，你不要做半吊子的进化论啊！这个人就是一个半吊子的进化论。很多今天相信进化论的人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对不对？他不可能这样去生活，他不可能最后来怀疑自己。这个人是卓越的生物学家，我非常尊敬他，他也是个基督徒啊。他是叫 Francis Collins，陈宇应该知道吧？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类基因组的研究所所长啊，是美国国家的，他牵头搞出了人类基因的测序图啊。测序图，他写了一本书，他同时相信两件事情。第一，他相信进化论，人是从单细胞生物一点点过来的，甚至单细胞是从原子化学分子过来的。但是呢，他又认为自然界的精细美丽的秩序指向一位神圣创造者。他完全拒绝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任何连我们的思想都是从自然来的那个，他认为思想不是，他不承认啊，他相信有外来的理性和道德给了人，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The Language of God》，他是同时相信这两个的啊，但是同时相信这两个的人很分裂，你每一天你到科学的地方，你就要不停的去说人没有思想，人那些东西都是碰撞出来的。人的那些东西都是物质为基础的。每天跑回现实的时候，你为人家做一件公益的事情，你又说你不可以随意这样做啊！人类要有怜悯，人类要有爱心，这些东西跟你在实验室里面的八竿子都打不着啊！我们每天就活在这样一种分裂的人格里面。那大部分相信进化论的人其实是采用这种分裂的人格。当然，我们不好直接去把这个挑明啊，会冒犯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每天活的现状。圣经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当他们在这种分裂的人格里面活久了，他就会变得更可怕。他一方面又极度的相信自然的残忍，又另一方面极有道德感，把自己当做是上帝来推行道德。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坚持这种很多的这种超越任何人能做的这种爱和怜悯，他又变成一个非常道德的人士哦。所以你看到这种人多不多在我们身边？其实我说我问问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要问问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思念不会变为虚妄？我们来看进化论对世界的侵蚀。进化论对世界产生了侵蚀。我这里看到的这张图呢，其实是一个，如果你把地球看成是不动的，你去看在周围的太阳和行星，它的运动轨迹，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地心说的人，我们认为地球是不动的时候，我们去观测火星、土星、木星啊，我们看他们都怎么转的，我们发现。很不可思议，他们这样转的，太奇怪了。甚至有时候这是简单的啊，这个叫一个环套了一个环，所以我们认为他们不是在圆上面啊，所以我们就想象说它可能围着一个圆在围我们，但是呢，它又在那个地方，它不停的在围着另一个圆在转。那他发现有一些更复杂的呢，他认为不仅仅是两个圆，可能是三个圆，甚至更多。当你用地心说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这就是你的什么意思啊？你的原点确定了以后，你看待所有东西的变化就会发生变化了，对不对？一旦你把太阳看成是那个相对不动的点，你就立刻变成另一种图像了，对不对？ 进化呢是人逃避神的结果。当人在生命起源的问题上强制的要把造物主驱离的时候，这是他的动机啊。他否认万物是从神所创造的，是任何东西神没有任何的关联的时候，他一定会产生接下来的奇奇怪怪的矛盾虚无的结论，由此带来整个世界的道德滑坡。达尔文提出动画论，为什么我会说他的动机是把上帝排除在外呢？其实这是他本人的话啊。他说：“我们构想啊，在他还没有提出物种起源的时候，他就这样写。他说：我们构想在一个温暖的小池塘里，有各种各样的氨和磷酸盐，最简单的生命就由此产生了。所以他已经他还没有提出他的理论，他就已经在想零和一的问题了，就是生命怎么样从无到有。”他想要在一个没有神的前提下来解释生命是怎么来的。对不起啊，我看不到时间了，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了？啊，他说如果我的自然选择理论呢？但是他在提出进化论以后，其实很多朋友，甚至是支持他的人都劝他不要做的那么绝啊，说你不一定是排除任何其他原因嘛。他因为他是一个自然主义信徒，达尔文是一个自然主义信徒啊。他认为不能够，如果自然选择理论必须借助这种外来的突然的进化的过程啊，比如说什么外星球掉了一个东西到地球上啊，任何其他的东西才能说得通的话，我将弃之为粪土。他一点都不能接受啊。他说，如果在上述任何一个步骤当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就不值分文了。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执意不肯接受在自然以外的任何原因，就是要不接受神、非自然的力量。这是他提出物种起源的动机啊！他要把上帝排除在外。当他把上帝排除在外的时候，他所产生的恶果啊，他所产生的恶果，第一个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先驱啊，是英国的这个达尔文是英国人是吧？英国哲学家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之父叫斯宾塞把社会中的人呢、啊，按照达尔文的这样的进化论呢、啊，他区分成不同的种族。他在说种族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关系一样。达尔文。在自己的进化论里面啊，达尔文自己说过啊，他说，他又写了一本书，达尔文叫《人种的来源》，他很喜欢叫做《Original》，哦，不是叫《Descent of Man》，他很喜欢写这种书啊。他写到，白色人种在生存竞争当中早已胜过了土耳其民族啊，在当时欧洲来说，土耳其跟欧洲的矛盾很大，而白种人在生存竞争中早已胜过了土耳其民族。假以时日，无数低等民族均会在生存竞争中被高等文明的民族所消灭。大家不要想了，今天这种话在今天不可想象，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就非常的时髦这种话。卡尔马克思啊，另一个人，1861年啊，达尔文发现物种起源是1850几年是吧？马克思是1861年，他说查尔斯达尔文的书非常重要。对我而言，物竞天择可以作为历史中阶级斗争的基础。马克思文选，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啊，这是。苏格兰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啊，后来这个进化论的思想传到德国以后，就导致纳粹的产生啊。为什么呢？因为苏格兰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叫阿瑟·凯兹啊，阿瑟·凯兹。说他在长期对希特勒的观察当中，他说希特勒一生的努力乃在于达成以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来净化日耳曼民族的目的。他这本书叫《进化论与道德》。进化论对人生观也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巨大的破坏啊！就是说，当人和非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话，首先人和动物。动物和无机物，所有东西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话，人还有什么动机和理由去追寻人生意义呢？所以他产生了三个结果，一个叫道德虚无主义， 道德是你的幻想。你杀了一个人，跟你救了他，其实，在进化论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享乐主义，既然人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了，那我还追求什么？我还忍耐什么？我享受抓住现在就好了嘛。第三种叫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自我为中心啊，极端的自我为中心。那什么东西是可靠的呢？对我有好的就是最好的。进化论带来了一系列生命的伦理的堕落和恶果。为什么？因为你把人和非人，你把生命的问题跟神分开了。你对生命的尊重，尤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就堕落了。否定生命由神创造，它会产生一种文化，叫死亡文化。死亡文化啊，进化论把人对生命伦理的底线撤去之后，会产生什么？为什么会堕胎？今天美国在堕胎的问题上立法，最根本的法理的争论是，他们在争论胎儿是不是人。因为所有的法律都是适用于人的，杀人所有的伤害，所有东西都是适用于一个人的，他必须去定义这个胎儿是不是人。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啊，堕胎法案里面，所以有几种思想观念，有几种世界上立法的这种主要的这种学术理论啊，有一些是认为，100%肯定胎儿是人。有些是认为我不太肯定胎儿是人，有些是认为我完全否定胎儿是人，啊，不同的光谱它会有不同的立法的原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很荒谬，对不对？很荒谬。安乐死啊，当人和非人界限变得模糊的时候，追寻生命的意义也变得没有价值了。你活着的意义是？我不能太痛苦。当我把我不能太痛苦认为是我活着的意义的时候，我就认为人的一切就是我的感受和我认为的生活质量。因为你下面你没有了，你的人生意义没有了，你不知道你是有灵的活人。我们后面会讲克隆人。当人不承认神是从神的形象造的时候，我们可以克隆人吗？如果说今天还有人问这个问题哦，不知道多少实验室都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已经很晚了，提这个问题，对不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怎么东西来定义这个克隆出来的人是跟他原来的人是同一个人呢，还是不一个人？如果用进化论、用自然主义、用所有的物质来解释一个人的话，他们身上所有细胞染色体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凭什么说这是一个新的人呢？不成立，对不对？好，我反过来再问你，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是你呢？大家知道人类的细胞多久换一次吗？吓死你啊！我们人类90%以上的细胞，3到6个月就要换一遍，尤其快的是你的皮啊，1个月都不到，你浑身的皮就已经不再是1个月以前的你那张皮了。这很有趣的啊！如果你用物质来看待你的话，你凭什么说现在的你跟10年前的你是同一个你？你说不是，我肯定不承认。10年前的我当然是我了。你可以去问啊，你可以去问进化论的人，你可以去问。如果你相信进化论，你说你是怎么来定义你呢？一定是有些物质以外的东西嘛，来定义我们这个人嘛，对不对？而那个东西是不能够用物质来描述和解释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嘛，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和他的灵接触，我们才成为活着的人。当然，把人当做化学武器的对象。前几年中国有把人当做基因剪辑实验的对象，对不对？ 来在这个胎儿身上做实验，剪辑一个它的基因试试看啊。为什么你不能在人身上做那样的实验？如果人跟动物是一回事的话，为什么你不能在人身上？你迟早会这样做的嘛，你只不过是假以时日而已嘛。你没有这样的界限，你没有这样的 power，你没有这样的敬畏去维护你这个底线。所以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人非常明白这个思想，我们中国华人传统思想在中国无神论就是没有这个底线的。我们天天辛辛苦苦的维持，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我们每天都在突破这些底线。开个玩笑哦，中国人是最反对化学武器实验的，所以我们天天拿着731来说日本人怎么样奴役我们。难道我们对人的尊重超过当时的日本的那些医生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响亮的。所以进化论，我们今天看到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到自然主义就是说进化论的回答是什么？我们真的去看什么叫进化论，我们不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想象里面去定义它们，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科学困境是什么，看到的化石跟它的不一样，它的逻辑困境更大啊。其实逻辑困境是很多进化论的人不敢去想的，他们也从来不想。所以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不要去质疑我的思想，不要去质疑我的思想，我能够探寻真理，这是我的信念啊，无可置疑的信念。好，就不可置疑，但是。”进化论对世界观带来了多么大的侵蚀和影响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